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在人生路上，每个人都似乎期望着事事顺境，但是现实却是何心怡决意同你一起漫步人生路，为你讲述有上帝介入其中的生命挣扎故事。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何心怡，欢迎你收听漫步人生路的节目。有一位住在北京的600+女士，她是做紧艺术的传媒工作的，她就写低呢他对一位朋友的认识，那位朋友是安娜。他说他第一眼看见安娜就觉得安娜很特别，好像是一个有故事的人。那天下午，安娜穿着一条白裙，揸着一把大黑遮，走在路上，即时所有东西都成为他的背景。那次是他第一次带安娜是学习圣经。安娜是查经班里面来得最早的，安娜刚刚信主，话不是很多，很安静地听，也都很认真的来到去做笔记，应答很聪明很到位。这位600+女士觉得自己要很努力才能够将眼前这个安娜和她之前所听的有关她的事情联系起上来。因为呢是有一位的李尔诺弟兄呢是将这位安娜呢在电话里面托付给他的。这位李先生这样跟他说，你要好好带他，多些关心他，他是一个问题少女，有抑郁症还有自杀过的。那到现在呢，600+已经带领安娜查经就来两年了，他们的关系逐渐深入，他也都开始详细去了解他过去的特别的经历。同时呢他也都很开心是看到在安娜生命里面那种的蜕变和成长，也都见证到上帝在他身上很奇妙的作为。原来安娜呢是一个重庆人，是在1986年出生的。他出世之前有个哥哥是不幸夭折了，他哥哥呢其实是生得人见人爱。安娜的妈妈在生了这个仔之后呢，为了完成学业，就将个仔呢寄养在奶奶屋企。奶奶是拜佛的，那个孙有病就带去庙里面，就找一些用香灰调成的水灌给个细佬哥喝。没几耐呢个细佬哥就死了。安娜的妈妈在极度痛苦的心境当中就再怀孕生了安娜。安娜是一个发育不良的小女。安娜很早就表现出有一个神童的资质，一岁几她已经去幼儿园了，坐住一个小尿壶在树听书回答老师的问题。三岁几呢就已经由幼儿园那里毕业了，小学的校长就嫌他太小，坚决不肯收他。那一年他就唯有在家里面，妈妈就要他日日练书法。所以呢安娜在都未是太识认字的时候呢就已经写到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了。而安娜自己对这段的经历呢是记忆犹新的，他说自己每日一个人在屋企练书法，写好的毛笔字是铺满一地。妈妈去了上班，我就睡晏觉，然后到下午3点就会有一个发型好像爱因斯坦那样的精神病的老婆婆来敲我屋企的窗门。我起身之后我就搬一张凳子放在窗前，我屋企的窗帘冚唪唥都是拉冚晒的，屋里面是一片漆黑，我就将窗帘拉开一条罅仔，看看外面的情况。看着外面的路 睇下我妈妈乜嘢时候翻嚟。喺凳仔上面一企呢，就系几个钟头。然后我妈妈翻嚟之后呢，通常都系打我一餐。用安娜自己嘅讲法呢，佢妈妈对佢嘅培养系属于一手包办型，所以呢，安娜系喺书法、美术、声乐、体育同埋武术，佢系样样都识，而且样样都得奖。咁佢读书嘅成绩亦都一直呢系非常之优秀，所以喺所有嘅人眼中，安娜实在系一个模范嘅好孩子、好学生，生得靓、活泼、开朗、多才多艺，听话，由重点小学一路直升重点大学，屋企人觉得好骄傲，老师好锡佢，所以处处睇起上嚟都是中国的所谓典型的祖国花朵。但是没人知道呢，真实的安娜是一个非常之抑郁自闭、精神天空好压抑、好灰暗的人。他对世界是过于敏感，尤其是对呢那些阴暗的部分。从初中开始，安娜的心理和外表就渐渐分离割裂，而且是越来越严重。同其他正常的十几岁女仔的精神世界不一样，安娜成日都沉溺在各种好哲学化的终极问题上面。她呢喜欢尼采、休谟等等这些人的理论，喜欢看各种宇宙物理和量子物理的书籍，而且很有系统的去研读了很多佛教禅宗的书籍，咁就继续形成一种好虚无悲观嘅世界观。喺高中嘅时代呢，安娜开始系热爱摇滚乐同埋呢嗰啲重金属嘅乐器。佢发现嘈杂嘅音乐呢系令佢产生强烈嘅认同感，就系绝望、混乱、黑暗。逐渐呢，音乐就成为咗安娜嘅崇拜嘅偶像，甚至认为自己冇音乐呢会死嘅。于是他就如饥如渴地沉浸在各种的摇滚乐的风格当中，而且还研究他们的背景文化，从颓废的垃圾摇滚到英伦的摇滚，到迷幻乐，到反基督的黑金属，到奉死亡和忧伤为圣的哥特金属音乐，然后是崇尚血腥暴力的死亡金属音乐，再到反人类的军工音乐、工业噪音。直到高考的前夕，安娜都每天塞住耳机，一路听极度暴力的声音，一路做那些考试的模拟题。后来她就得到严重的抑郁症。高中时代，安娜自杀过几次，没什么特别具体的原因，只是因为她觉得没什么继续活下去的理由。她在日记里面这样写，为什么死不是问题呢？问题是为何而活？机器停止运转，光明消失，花朵收拢，双眼闭合，想到终有一天我会毁灭，我就像捧着一满把五颜六色糖果的孩子一样，两眼发光。网上便有协助自杀的网站，帮助人去选择药物、时间和地点，教人怎样可以很迅速的、有效的去死亡。安娜就时常去看这些网站，研究各种自杀的方式。她很安静地去穿过大街小巷，去各个医院，去开一些限量的药物，慢慢就累积成为一大堆。她是很有条理地去安排自己的后事，将平时写的诗剪成一些纸条，塞入去吉他里面，就去时常去的摇滚论坛来到去呢是讲再见。然后他很正常地吃饭，然后着上自己最喜欢的衣服，然后一啖一啖地将那些药物吞下去，然后他又很安稳地睡下去。但是奇怪的呢，就是几次这样，第二天他总是呢醒翻的。他心里面很失望，想想为什么总是死不去的呢？于是又再开始自杀的程序。安娜曾经多次的去吞服三倍于致死量的药物，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就是她每一次都没死到， 佢曾经怀疑自己系唔系咁啱食咗假药，但系嗰啲药呢系佢由几十个医院拎翻嚟噶噃，而且佢自杀几次，所以呢假药呢个讲法好难成立。不过后来佢信耶稣之后，佢先至明白上帝是认得自己的儿女。在他还未曾认识上帝的时候，上帝已经伸出慈爱的手一直的保护他。后来安娜就听讲话，如果你将那些火柴头和药物一起吃下去，那就会更加有效，实死了。于是他就剪了七八十支的火柴头和他那些的药一起吃下去，但仍然是没有死，只是将食道烧伤了。从那次开始，安娜的父母才发现，原来安娜长期在从事着这一种自杀事业，于是就将她送入了一间类似精神病院的心理治疗中心。在这个治疗中心里面，安娜被迫长时间去服抗抑郁药，还被几个护士绑在凳上强行注射镇静剂。不过安娜是心里面暗自的去嘲笑每一个心理医生，他不相信那几粒药片真的能够抗抑郁，真的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心态。他开始认定自己是一个怪人，是和某个乐队 Nirvana 乐队那个主唱是一样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一个怪小孩，和周围世界格格不入。而那个乐队的主唱在1994年就自杀死了。后来安娜决定就去北京上大学，她是因为想看 MIDI 音乐节，就是中国最大的摇滚音乐节。靠住她一贯的优秀的成绩，安娜很顺利地考入了国际关系学院。入学之后，她继续玩乐队、旷课、涂鸦、搞行为艺术，开始着迷于反基督的文化。他喜欢代表着邪恶和黑暗的调转的十字架，他喜欢666，喜欢黑尼撒，喜欢撒旦崇拜，津津乐道讲北欧维京人烧教堂的那些行为，甚至撰写学术论文研究反基督文化。他的床头同时摆着圣经和尼采的反基督，而且很自负地告诉人家自己喜欢研究宗教，不过从来不信任何的宗教。与此同时，他的私生活开始是越来越糜烂，食烟、饮酒、自残，很混乱的男女关系。不过时不时会有一种反思和恐惧会是吞噬安娜，就是他会想到这种的灵魂的黑暗和堕落要到什么地步呢？尽头是什么呢？他只是感觉到无尽的黑暗。就在这种极度的绝望和无助当中，上帝就开始他奇妙的带领了。有一首摇滚歌曲的歌词，歌名叫做《有一天》，是根据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里面最后一段话改编的。这首歌呢收录在一盘呢实验摇滚专辑里面，是最后一首。安娜在她大学三年班的暑假的有一日，无意之间就听到这首歌，她就一下子被个歌词呢是捉实了。那首歌词这么说，有一天上帝要擦去我们所有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和疼痛，因为一切的事都已经过去了。神又说，我要将一切事都更新了。听下听下，他那个极度痛苦绝望的心忽然之间安静了下来，好像被温暖安详的光是照住。好久没有试过流眼泪了，但是那天那些泪水是这样流过不停。后来他描述当时的感受，他说他觉得自己好像是被可怜到了，不过不是来自人的怜悯，因为人的可怜只会激怒我，这个怜悯是来自一个更高的存在，所以我才能够是被可怜到。后来安娜开始翻来覆去听这首歌，日日听，成千成百遍地听，又将歌词周围写周围贴。在这个歌词当中，他第一次看到永恒的盼望， 后来他才知道，原来这首歌的歌词是来自圣经。几咁奇妙呢，就是一首歌，圣经里面的几句话，就将一个在黑暗里面不断沉沦的灵魂引向光明。上帝奇妙的引导还在继续，没几耐，他又偶然看到网上有一个音乐视频的课程，叫做宋大叔教音乐。讲课的宋大叔很风趣，温和可亲，他说音乐是为了赞美主、服侍主。咁安娜就有咗一种莫名嘅冲动，佢就按住视频上面嘅电邮地址呢，写咗信俾呢位宋大叔。点知第二日一朝早，宋大叔就由美国打电话去中国大陆俾佢，好亲切嘅同佢倾音乐同埋信仰嘅问题，就同佢呢系交朋友。呢个系安娜第一次同基督徒接触，虽然佢读过部分圣经同埋一啲基督教嘅资料。亦都觉得赞美诗好好听，但都是纯粹从文化的角度去看，他不理解为什么真的有人会信基督教。不过后来当他跟这位宋大叔接触，就令到他觉得基督徒好好，有一种安宁，有一种欢乐在内心。他们看世界的态度是安娜自己没有的，亦都做不到，所以安娜很羡慕。宋大叔对他说，有任何信仰和音乐的问题都可以同佢联系。喺2007年11月，又再次使到安娜呢系写信俾宋大叔，话俾佢听自己好愿意去教会嗰处睇下。于是宋大叔就托佢嘅学生，就系开始嘅时候提过嗰位李以诺帮佢。咁第二日，李以诺就带住圣经、海外校园又指引呢啲嘅杂志同书籍，坐咗2个钟头嘅车去到安娜嘅学校。一起吃饭的时候，李以诺就向他传福音，向他推荐一个教会的学生团契。安娜很惊讶基督徒的热心善良，很感动，因为这个感动他就答应去参加学生团契的聚会。安娜觉得团契里面洋溢着爱和光明，他知道是好的，但是没力接受。原来有三重的障碍是拦阻住安娜来到上帝的面前。首先就是他长期接触反基督的文化，令到他对上帝产生了错误的印象。他一直觉得这个上帝很冷漠、很残酷的。他对上帝的抗拒和敌意已经成为了习惯，而且他一直还以为反基督是很酷的事。其次，他内心深处很骄傲，一贯的优秀和独特是令到他觉得自己就是自己的主宰，根本不需要上帝。第三个亦都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安娜不敢相信这个世界真的会有救赎。他是对罪天生敏感的人，他一直觉得无论是全个世界、全个人类亦或是他自己，都根本不值得救赎，是一片黑暗。所以他才加入人类灭绝俱乐部，脑里面成日盘旋着怎样是最有效的去毁灭全人类。他自己多次自杀的理由都是，我既然不能够毁灭全人类，最得闲到我可以毁灭我自己。不过在2008年复活节的那个礼拜五，安娜在路上忽然之间不知为什么，她的心好像被一对慈爱的手触摸到。她想起有基督徒说过给她听，如果她不相信有上帝，又不相信上帝爱她，可以先试下祈祷，看看神会不会回应她。就是一种莫名的感动，令到他不能够抗拒，他就站在那里祈祷。他说，有太多问题我想不通，但是我真的需要救赎。如果你真的存在，你真的爱我、关心我的呢，请带领我来认识你吧。他就邀请耶稣基督入去他的心，这个是他踏出的信心的第一步。后来安娜自己在日记里面有这样的一段话，他说，5年来，我反思哲学、反思信仰，抛弃了曾经非常矜持的思想，游离在各种宗教和哲学当中研究他们，却是不信靠他们。5年来，我知道我里面有非常顽固的东西被打垮、被破碎，一个极其骄傲、骄傲到难以想象的自我被上帝突破、介入。我开始真正直面我的软弱，开始明白上帝的愚拙胜过人的智慧，上帝的软弱胜过人的刚强。 它绝对是五年来我学到的最大的智慧，而且我知道这一份的奇遇是将会贯穿我的一生直到永生。安娜知道呢，上帝的奥秘是人不能够靠自己明白，更加没有可能完全是想说明白了之后才去相信，而是需要先跟上帝建立一个关系，让他亲自去带领你认识他，让他将他自己启示给你。如果人凭着自己的智慧聪明，用一种审视的骄傲的态度来面对上帝，那就终其一生都会对上帝一无所知的。在他信耶稣之后没多久，他在日记里面又这样写，安娜说，在教会里面我开始从零起步学习彼此相爱，想想几咁不可思议，我咁样一个人，一个唔健全嘅人，一个病人，但上帝要嘅正系我哋千疮百孔嘅心，佢要拎走我哋嘅石心，俾我哋一果新心，温暖鲜活会爱会被爱嘅肉心。虽然神唔再分开红海，但系最大嘅神迹系行喺人嘅心里。我觉得自己特别幸福，因为我自己就好像一个神迹的见证人一样，眼看着自己的生命和灵魂一点一点被改变，变成新造的人。这个幸福太贵重了，用世界上任何的东西来换，我绝对不换。我虽然仍然是残缺、惊恐、羞愧、软弱，但是我必须真实地这样说，如果有一天有人对我说你活得好像一个基督徒，那就真是对我无上的褒奖，我会开心到融化。希望有更多属于神的孩子回家，因为人心中那个洞本来就是为神存留的，用其他的任何东西来填都填不满的。在安娜的生命里面，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福音那种改变的能力，盼望你都能够像安娜咁经历到，你的心可以是被上帝来到去填满。今日的节目时间就到这处，但愿神藉着安娜的经历和改变能够赐福给你。再见。
心里依靠他。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者你需要我们节目的光碟，请打电话和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支持的，也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亦都可以上网重听我哋嘅节目，网址系www.febccanada.com。